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8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敦促香港停止执行并废除港版国安法。习近平承认风险和挑战更加复杂，中南海不平静，中国金融危机越来越大，又要百姓埋单。美联储再加息三码，鲍威尔说经济未陷入衰退。林郑临走埋陷阱，特首李家超任内获颁大紫荆。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7月27号敦促香港特别行政区采取行动，废除两年前实施的港版国安法，并在废除之前就停止执行该法律。人权事务委员会是当日在日内瓦发表有关香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情况的审查报告当中发出这个呼吁的。据联合国27号发布的新闻，人权事务委员会深感关切的是，北京在未同香港公众协商的情况之下通过了对香港的国家安全法，而这个法律被过于广泛地加以解释。据报道，自2020年颁布以来，国家安全法已经导致200多人被捕，包括12名儿童。人权事务委员会强调了国家安全法存在的缺陷，包括国家安全概念缺乏明确的释义，以及案件可能从香港移交给并非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缔约国的中国内地进行调查、起诉、审判和执行处罚。委员会表示，自国家安全法颁布以来，大量工会和学生会等民间社会组织迁往其他地方展开工作，或者彻底停止运作，这一点令人关切。委员会同时感到遗憾的是，香港政府没有明确保证参与委员会本次审议的民间社会及其代表将会受到保护，不会根据国家安全法对其提出指控。委员会要求香港不要采取任何可能限制结社自由的行动，并确保民间社会成员不会因为参与当前审议而受到起诉。综合传媒报道，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主席帕扎尔奇兹7月27号在日内瓦举行记者会，介绍18名独立专家就香港、澳门、乔治亚等地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执行情况的审议结果。18位专家组成的人权事务委员会自7月初开始对联合国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香港的执行情况展开每四年一次的定期审议。该委员会的专家多方听取意见，包括同香港特区政府代表团对话。委员会的专家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独立人权专家，以个人身份而非缔约国代表身份任职。中共在7月26号到27号为省部级官员举办了迎接20大专题研习班。习近平承认目前所遇到的风险、挑战和矛盾等比以往更加错综复杂。有中国问题专家指出，距离20大越近，习近平和反习势力的权斗越是激烈。中共官媒新华社7月27号晚报道，中共省部级主要领导官员迎接20大专题研讨班26号至27号在北京举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研讨班时说，20大十分重要，将明确宣示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朝着什么目标前行的问题。习近平承认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问题十分突出，遇到的风险和挑战、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以往更加错综复杂。报道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开班仪式。习近平开会要中共省部级高官为迎接20大做准备，中共其余6常委加上王岐山悉数到场。习近平在会上对可能遭遇的矛盾和问题发出警告。中国问题专家黄友群博士7月26号撰文表示，中共20大会期越来越近，习近平和反习势力的内斗越演越烈，双方主要在三件大事上展开激烈博弈。首先是中美关系，黄友群认为中美关系恶化的大趋势不可逆转，但是习近平要争取三连任，保持中美斗而不破是他的最佳选择。美国是全世界 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市场、技术、资金、人才、金融等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方有求于美方，多于美方有求于中方，习近平和美国完全对立，只会为他带来最大的外部压力。但是美国的反习势力和中共内部的反习势力都是反习不反共，他们共同的愿景都是将习近平赶落台，回到他上台之前美中权贵共同闷声发大财的好时光。不过中美反习势力对中共的态度却和全球抗共大潮背道而驰，他们想将习近平赶落台之后旧梦重温，只能够是一厢情愿。中国经济下行引发多种负面效应，有专家指出，过去十几年中国债务增长过快，一旦经济不景气，企业和家庭就会出现流动性危机，造成系统性风险。法广7月27号报道，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中国财经专家李志强副教授表示，中国金融风险越来越大，而最后埋单者始终是中国老百姓。李志强说，中国目前确实出现了系统性的危机，原因很简单，过去十几年来中国债务增加太快，中国无论是企业定是个人杠杆都用得很大，总体债务占 GDP 的比例几乎达到3倍，这样对发展中国家来讲，这个是相当高的情况。因此一旦遇到譬如目前的这种不景气，资金无法周转，货物卖不到出去，企业没钱流入，房地产开发商卖不出楼，没现金收入，流动性问题就会发生。这些都是因为过去将杠杆开得太大，一旦经济萎缩，后果就会很严重。这个也都是为什么国内外很多学者专家都对中国的债务问题相当担心。李志强表示，如果不景气延续，资金流动就不会好像以前那么快速顺畅，整个银行系统都会出现流动性问题，在债务很高的情况下造成的冲击会很严重。据李志强判断，目前中国金融业系统性危机已经到了一个关键阶段，如果信心危机处理不当，老百姓怀疑国家信用和能力的话，就会演变成更大的危机，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会相当严重。李志强指出，过去十几年来楼价高涨，其实都是老百姓在埋单，因为在中国土地是国有，由地方政府批出来用，高楼价其实是因为批地价格高推动所致，所以老百姓买了高价楼，钱都是流入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美联储7月27号宣布再加息3码，同时预示后续可能还会有更多加息，以应对美国40年来最高水平的通胀。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美国经济并未陷入衰退。据大纪元报道，如市场所料，美联储7月再次延续了6月的最激进加息势头。至今美联储已经连续4次货币政策会议加息，并且连续第二次加息75个基点，这个是近30年来的首次。在美联储宣布加息75个基点之后，三大美股涨幅扩大，一度刷新日高，黄金显著走高，两年期美债收益率短线反弹，逼近 3.07%，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小幅下滑，美元指数走低。礼拜三，美联储在结束两日的议息会议之后宣布，将政策利率、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从 1.5% 至 1.75% 升至 2.25% 至 2.5%。 今次加息获得所有12名联储官员的一致投票，6月的加息投票当中有一位官员表示不同意。在为期两日的会议结束之后的政策声明当中，官员表示自6月以来经济活动有放缓的迹象，声明说最近的支出和生产指标已经疲软，尽管如此，最近几个月的就业增长一直很强劲，失业率仍然保持低位，对市场最关注的未来加息的可能性，声明重复了和前几次会议一样的讲法，说官员预计更多的加息将会是适当的。美联储声明重申其长期目标，就业最大化和让通胀回到 2% 的水平。同时美联储表示，如果出现可能阻碍实现目标的风险，将会调整货币政策立场。此外，委员会还将会继续推进缩表。 CNBC 話，美聯儲連續2個月提高聯邦基金利率，雖然最直接嘅影響係銀行嘅短期貸款利率，但佢亦都會影響到眾多嘅消費產品，譬如可以調整嘅抵押貸款、汽車貸款同埋信用卡。今次加息使基金利率達到2018年12月以嚟嘅最高水平。市場人士擔憂，美聯儲降低通脹嘅努力可能伴隨住風險，由於通貨膨脹減緩咗消費者嘅購買，削弱咗商業活動，市場擔憂美國經濟會步入衰退。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喺禮拜三下晝嘅新聞會上，再次否認咗美國經濟會陷入衰退嘅睇法。佢表示，目前就業市場強勁，美國冇出現經濟衰退。港府27號公布2022年受分名单，共889人获受分及家奖，系历年最多。当中，特首李家超亦都获颁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有评论质疑，前特首林郑月娥搞到李家超要自己颁奖俾自己，好可笑。香港前特首林郑月娥任内最后一份受分名单推迟近1個月，终于出炉。同旧年一样，有7人获颁最高荣誉嘅大紫荆勋章，包括特首李家超，系历来首位行政长官喺任内获颁大紫荆勋章。林郑班子当中，特首办主任同多名司局长按惯例获颁金紫荆星章，只有涉及洪慧文生日宴而辞职嘅前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未获授勋。以往係由特首頒勳章，至於今年由邊個向李家超頒授，行政署回覆表示，頒授典禮將會喺今年稍後時間舉行，相關安排會喺適當時候公布。李家超今年4月辭任政務司司長之前，身兼授勳及非官守太平紳士遴選委員會主席。對於佢有冇參與制定授勳名單，行政署回覆話，李家超並冇參與決定。今年授勋人士均获前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颁授勋衔及作出嘉奖。时评人沈四海表示，过往都系喺7月1號公布授勋名单，由特首亲自颁发，但而家李家超已经系特首，要如何颁发俾自己？佢质疑林郑临走仲玩弄李家超，自己颁发俾自己好搞笑。对于今次授勋名单共889人，系历来最多。沈四海指，过往呢一类授勋特别珍贵，受重。是因为数量不多，是颁给真真正正社会贤达有贡献的人，譬如艺人梁醒波，而且不是富豪有钱就可以买的。他以霍英东当年不获授勋为例，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做什么的。沈四海表示，如果个个都可以授勋就不值钱了，尤其今次看到很多授勋人士都不受民意认同，很多在社会上是没有品行，轻佻浮躁，讲说话没句人话，做事走精面，耍滑头。沈四海仲指，头号梁粉公职王张震远亦都曾经被授予金紫荆星章，其后沦为阶下囚，但未被褫夺授勋，而民主派人士因为涉嫌触犯国安法就被褫夺授勋。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